你所所出第一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主。
感谢同
嗯。
腿姊妹为我们读经，啊，我们今天呢，也来看这个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这个短短的8节经文。这个是保罗啊，他在监狱里面，这个为以弗所教会，也是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祷告。保罗呢，不是求神再给他更多的爱、更多的祝福，而是求神照亮这个信徒的心眼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一切。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就思想这个保罗整个祷告的它内容和带下来的力量。我们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15到18节的上半部分，就是保罗不住的感谢以弗所教会的爱心啊，以及他们爱神的信心，以及呢他们相互之间的爱心。这个15节讲亲爱众圣徒，这个亲爱是一个动词哈，这个所以这个教会是非常有爱的，既爱神也爱人。然后呢这一部分这个保罗的核心祷告呢，就是神求神呢赐给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是人嘛，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又需要这个圣灵赐给我们这个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更多的更完全的来了解神，也求神呢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说这段经文是保罗为我们祷告的这个精髓啊。这个我们等会儿有个问题也是针对这个的，不是求神不是得到更多的祝福，而是求这个心眼呢被神光照，真认识神以及这个认识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呢，这个祷告带给我们3条宝贵的真理，3个知道，就是说，求神照亮我们心眼，照亮我们什么东西呢？求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向我们信的人呢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3个知道。这个我们经常是我不知道哈，大家祷告都是怎么样？很多人都是求神，神啊，求你给我这个好的身体，神啊，求你给我好的工作，神啊，求你给我好的配偶。但实际上，我们祷告的最重要的精髓，你先要把这3个知道结合到你的祷告当中去。另外呢，当我们灰心，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能力的时候呢，最需要神照明的这个3件事，就是稳固的盼望、宝贵的身份和里面浩大的能力，这个不是我们头脑当中的理论，而是神已经赐下的确据和现实。然后第3个部分呢，是从20节到22节的上半部分，这里讲到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保罗就强调这个浩大的能力，这个不是空谈。它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它已经在基督的复活、升天、掌权当中完全的证明。现在呢，这同等的大能就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来运行。然后下面一句就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要超过了。 啊，所以说我昨天就翻到我3年以前我的那个读经笔记，就读到这一节经文的读经笔记。他就是说我写的哈，说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成为教会的元首，世界终极的权威。基督是弥赛亚，神的受膏者，以色列所渴望的救主，把破裂的世界复原的那位。他不仅掌管一切，目前掌管一切，最终也必得胜。我们不用惧怕任何的人、任何的国家，甚至是死亡和撒旦，因为约已经签署封印了。我们只待片时便得释放，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3年以前呢，正好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热映，叫《自由之身》，这个是根据真人真事来拍的。然后呢，这个有记者采访了这部电影的原型。主演和他的导演啊，这个3位都是充满正义感的敬虔的基督徒啊。这个在1个半小时的这个采访当中啊，这个导演就谈到说，以前那个好莱坞那些恐怖片都是从撒旦的角度来演绎啊，然后最后都是主角逃出去了，这个就带给人更多的对于撒旦的恐惧啊，比如说《沉默的羔羊》等等啊，这个从而撒旦其实会更加的猖狂，更加掌握你恐惧的心。但是这部影片呢，从上帝的视角出发，描述正义战胜罪恶，神光明正义的力量战胜撒旦的黑暗。因为这个片中讲的是这个 child sex trafficking，所以说这样的视角呢，就给人带来希望。这个是从神那里来带来的希望，并且呢，这个与神一同征战的这个勇气，因为神已经胜了世上的一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尤其是这一部分啊，荡气回肠啊，这个保罗宣称了神必将得胜，而且已经得胜，神已经得胜了，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然后呢，最后一部分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我们自己呢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基督的身体承载他的丰满，所以愿我们天天用保罗的这个祷告。求神照亮我们的心眼，活出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丰富。那么这一部分经文呢，有一些应用的思考，就是我们祷告的方向呢，要对准认识神这3个字。因为很多人祷告都是求神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到保罗呢却先求真知道他。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问问自己，我的祷告是更想得东西，还是更想认识神自己？那么第二个应用呢，就是当我们软弱、灰心、没有动力的时候，我们回到这3个知道：你没有盼望了，回想当初恩召的指望，我们将来可以与基督同得荣耀，永不落空。觉得自己不值钱、没有用、没人看重你，神其实是把你当做他丰盛荣耀的基业，你是在神眼里极其宝贵的。觉得自己没能力、打不赢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有使基督复活胜过一切权势的浩大的能力。我们知道这3个知道啊，它不是心灵鸡汤，而是神已经赐下的客观事实，也是我们得胜的确据。这个教会生活的实际意义，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教会呢，也是基督的身体，承载他的丰满。所以，我们不是孤单奋斗的个体，而是与基督联合，与众圣徒相连的身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不是靠自己加把劲，而是回到基督元首的面前，借着他已经得胜的大能来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保罗祷告的重点不是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是信徒真知道神。那么，在你目前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更常祈求的是事情被解决，还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这种取向如何影响你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选择？请举例分享。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个思考题引导我们围绕着保罗的祷告哈，15节到这个23节哈，整个是一个完整的祷告。但这个祷告不是仅仅从15节开始的。我们上周五有思想这个3节到第14节哈，3节到14节其实是一个颂赞的祷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完整看第一章主体部分就是一个祷告啊，有颂赞的祷告，然后有感谢的祷告，有为以弗所教会的代求啊，所以整个都是一个祷告来的哈。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教会的背景哈， 我们会更深的去体会哈，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的时候，主体第一章的主体是祷告呢？因为他，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待了3年的时间，所以在他所有的这个宣教的教会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他待的时间最长的。换句话说，他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启示、很多的道理，他已经都讲得很透彻了啊，在这个教会的人，他们都知道啊。道理上面他们都明白啊，但是道理上明白还是要加上什么祷告啊，不要只是凭着理性去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教会啊、认识这个神的启示，而是要用灵啊。所以他着重祷告的是那个智慧启示的灵，多多的赏给他们啊，然后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保罗在这里祷告都不是求新的东西啊。求是已经有的东西，他们要知道，对不对？所以他重点是在知道，啊，你们要知道啊。有人把这个祷告比喻成什么呢？不是跟神要一个新的手电筒，而是求神把那个屋里的那个开关呢，灯的开关打开，啊，因为这屋里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啊，只不过我们基督徒没看见。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有的那个。蒙召的指望啊，我们有的那个神在我们当中得的基业的荣耀啊，神在我们当中已经运行的能力，他没有求新的能力，他是求说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的能力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是何等的浩大啊！你看这个重点啊，我们其实已经有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好多的弟兄姐妹呢还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哈，我们以为知道了。但是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求的重点啊，这个不要求新的东西，而是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章从祷告的角度哈，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和思考哈。
我们也是围绕纯洁姊妹的问题来展开哈。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什么是真知道哈。因为纯洁姊妹带领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有三个知道哈。那什么是真正的知道？就是我们一定是要借着这个圣灵的从神而来的他的主观的启示，当然也要有。我们自己主动的去追求、去认识这个神，哈，然后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在我们追求神的过程中，也借着神的启示，让我们真的是来经历到神的这个同在、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主动性，还有一个神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启示，哈，然后这个神。在这边，他也向我们有非常大的启示。然后有一节经文就是在第18节提到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成了神的基业。这个也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鼓励，不仅是神赐给我们他的许多的这个丰盛的荣耀恩典哈，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他的基业哈。其实，在第1章的前面14节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成了他的基业哈，或者说我们得了他的基业。所以保罗在这边再次提到说。神在我们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也就是鼓励我们作为我们圣徒，神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活出这样荣耀的生命，让神从我们这些他的这些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上，也让神从我们这边得他的基业。然后就是苏姐妹也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举例的分享哈，因为今天的题目有一个举例分享，苏姐妹就提到说她会 小腿痛，小腿痛，然后就是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只有一个医生就是给他建议说你要去，可能是需要去一个物理治疗室，你需要去锻炼身体，需要去拉筋治疗，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疼痛，他就经常需要去做一些运动，那也感谢神，就是神没有把这个痛给他全部的拿掉，但是也是接着这个痛，让他能够每天能够坚持的去运动锻炼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的习惯。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难处啊，一些困难的时候，神并没有完全的挪去，但是也是借着这样的困境，让我们能够来更亲近神，或者就是让我们能够改变一些我们生活的习惯，但其实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好，谢谢小平哦。我们都晓得，我们昨天查到十四节的时候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基业，那是不能衰残、不能朽坏、存在天上永远的基业。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讲到，但是这边是说，神在三族中间得的基业，他的丰盛的荣耀，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呢。我们常常冒犯神、得罪人呢，我们在这上有什么基业可以被神认可的呢？但这边保罗是这么讲哦，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因着这个，我们应该常常顺着圣灵，做我们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会喜悦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基业。这样子，我们就懂了。而且他在我们身上显得能力是何等浩大。20节就解释，这个能力是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哇，这不得了哎！他那个复活能力，我们身上也有哎。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我们身上有很大的能力啊。如果我们愿意顺从圣灵。活出圣灵的时候，能力是很可观的。就感谢保罗，他把这个点提出来，让我们晓得，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有能力的，传福音有能力，我们服侍我们有能力。为什么？我们靠着圣灵。这个是保罗这边特别提示，而且要知道，教会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基督是头，这个保罗点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就感恩了。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彰显神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常常自己勉励自己啊，不要白活在神的盼望当中。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16节他是以感恩祷告开始的哈，他听到这个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生主，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提到一个祷告的时候啊，保罗很有可能是照着犹太人的传统，每天3次啊，像当初但以理一样啊，所以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时间啊，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以弗所的教会他心中记挂的这些教会他现在人是在这个罗马的监牢当中但是他固定的祷告为各地的教会祷告，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祷告有随时的祷告，那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当中有固定的祷告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来亲近神的我们看到保罗的赞美的祷告是围绕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赐给我们的这一点展开一气呵成，3节到14节一直是赞美。那我们一个姊妹就分享说：“哎呀，常常祷告的时候觉得，怎么都是我为别人祷告，为别人付出好像这个觉得这个没有被人所爱但是当他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回到神的爱当中去体会神已经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力量了，因为知道说我们已经被爱，被神所爱这也是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地上的人无法给予我们的东西，只有在神这里 其实神已经给我们了哈，只是我们要去明白，要去体会，要去真知道哈。而且这一段的祷告最长的篇幅是赞美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祷告当中去围绕神，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哈。分出时间来固定的啊，向神发出赞美的祷告啊，那感恩的内容是很具体的哈，为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那他的代求呢？代求围绕着知道啊，要让他们真知道啊，然后知道三个具体的方面啊，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这个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然后，这个神已经运行在我们中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啊！这三方面展开的哈，但是呢，它的重点是知道，不是新的能力啊，是要让我们知道已经有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啊，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常常是被东西遮蔽了啊，常常是花了哈，看不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要围绕这个，还要真知道来祷告。即使是我们遇到问题了哈，我们星期六团契聚会的时候啊，一个姊妹就分享啊，大雪天啊，房屋漏水，哇，这怎么办啊？这个找人忙得不得了哈，到处都有问题，没有人来修啊，她就分享这段经历哈。但她分享的重点是说，哇，这个过程当中都神在保守我，神在带领我，让我更加体会到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而得的平安啊！你看，真知道啊！一个姊妹就分享她最近身体生病，背痛啊，这个心里面晚上睡不着觉，天天惦记是不是得癌症了啊！啊，这个，但是回想起来，分享这段的经历是说，靠着神能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经历的这些事情让她更认识神，更明白神的保守啊！我们也同心的为她。啊，祷告哈，让他更经历神哈。所以你看，为别人生病来代祷也好，房屋漏水来代祷也好哈，那个落脚点最后都落到怎么样？要真知道神，要认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认识神的恩典和作为哈。啊，有一本书叫做《Don't Waste Your Cancer》，啊，得了 cancer don't waste it 啊，不要浪费了你生病的这个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祷告哈，要拓展我们的境界哈，不光是为我们的病来祷告，得医治来祷告，遇到好医生啊，赐给医生护士智慧来医治我，不要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哈。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的作为啊，成为我们真知道他的一个机会啊，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啊。
我们祷告千万不要落入这个事情解决优先，当然是这也不是错的，神也愿意听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但是当如果你解决问题成为你祷告最主要、最频繁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容易变成一个使用神的工具，就是把神当做一盏神灯了，而不是以神为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解决呢，我们就容易失望啊、埋怨，甚至说怀疑神的爱和能力。所以说，保罗让我们祷告更多的来真知道神，求圣灵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的心啊、眼睛啊被光照。即使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加深了，我们的态度和选择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说，当我们更多的注目于神的这个信实和主权，而不是眼前的难处的大小，困难就不再是神为什么不帮我呀，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更认识他的哪一面呢？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顺服啊、忍耐啊、感恩啊，而不是说逃避或者是掌控。啊，那个例子我今天给一个哈，就是以前大家还记得我讲过一个，就是在越战的大火当中，有一个逃生出来的小女孩，最后变成基督徒的故事啊。我今天同样引用这位作者叫 Chuck Colson，他写的这本书，同样一本书《How Now Shall We Live》，开篇第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呢 Chuck Colson 呢，他原来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幕僚，也是我们说是。干脏活的人是他的打手，原来他被称为叫 Hatchet Man，然后在这个水门事件以后呢，他也被捕入狱7个月。 啊，这段经历呢，就给他带来不一样的，他就真正的得到重生了。就是说，因为监狱里面他失去了一切嘛，这个他真正的被破碎了，然后转而完全的来依靠神。所以说，他就是他出狱以后呢，他就创办了叫监狱团契 （Prison Fellowship），至今的影响全球。就是说，不是致力于改善这个监狱条件或让犯人快快的出狱，而是帮助囚犯在牢里先认识神，真知道神。结果很多人服刑结束的时候呢，带着这个神的这个信仰回去改变家庭和社会。然后呢，他在创立了这个全球监狱团契以后呢，他去探访这个在厄瓜多尔非常著名的一个监狱，叫 Garcia Moreno 这个监狱。这个监狱原本是拉丁美洲最臭名昭著的暴力监狱之一。犯人呢分成不同的关押，那他们叫 pavilion，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叫拘留馆 detainees pavilion 是最混乱的啊，帮派控制一切，暴力横行，这个守卫腐败，卫生条件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他喝的水跟排泄用的水是用同一个容器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秩序和希望，犯人像动物一样生活，经常发生机械斗殴。谋杀，甚至说监狱本身像战场一样，Cosen 就形容这里的这间监狱像人间地狱一样，代表堕落的世界观啊的极致的后果。没有神，没有道德，只有权力和恐惧统治。但是转折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有一位叫 Jorge Crespo 的厄瓜多尔基督徒，他也是政治家，也是律师。他受这个监狱施工的感动啊，他决定进入监狱来服侍这些囚犯。他不是先求改善这个监狱条件，让政府来解决问题，而是带着基督教的世界观进入，相信基督的救赎能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环境。于是呢，他跟那个监狱施工的当地团队小组呢，从小事做起，带领查经、祷告、分享福音、教导基督徒的品格。那么关键的转变呢，就开始了。通过持续的服侍呢，一群囚徒，就最坏最坏的那些囚徒，真正的悔改信主。他们不是求赶快出狱，不是求减刑，而是求神来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在监狱里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些转变的囚徒呢，开始在监狱里建立秩序，他们拒绝暴力，互相饶恕，帮助他人，甚至是自发的组织清洁和学习。渐渐的呢，监狱当局就注意到这个馆啊，跟其他的馆不一样，暴力大幅度的减少，纪律改善，甚至守卫都觉得很安全。于是呢，监狱当局就回应说，由于这个巨大的变化。他们监狱管理长，监狱长就决定把整个的这个pavilion 就交给监狱施工来管理。你看，本来是监狱政府管理的，现在交给这个施工小组，这个监狱施工小组来管理，让这个 pavilion 成为一个叫属灵训练营 （spiritual boot camp）。于是呢，这个在这个营这个馆里面呢。囚犯他就接受到严格的基督信仰和品格的教育、圣经学习、职业培训啊，里面到处是基督的画像，因为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是天主教为主的，所以他们就这样。然后祷告室呢，24小时开放，氛围呢就像教会，而不是像一个监狱一样。然后呢，囚徒呢从这个馆出来，被带到其他的馆，到处呢接受我们叫重生的这个操练啊，帮助这个监狱的囚徒呢，就是出狱者重新的啊，他操练了以后能够融入社会啊。结果呢，就是这个 pavilion 的囚徒呢，他再犯罪率就是出狱以后继续犯罪极低极低，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暴力消失。啊，犯人在里面被更新，认识神，得赦免，得盼望，然后呢，这个外面的环境才跟上。所以说，Cosen 用这个故事就强调，真正的修复不是靠政府的政策，不是靠更多的监狱的预算或者社会工程那种 social worker，no，而是从里面开始，人先真知道神，经历基督的救赎的大能，然后才能带来持久的改变。这也就是呼应了我们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求神开启心眼，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真知道他，认识他的呼召基业和大能，而不是求外在的解决。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我们是从两个方面思考，一个是思考知道，真知道， 一个是从祷告思考哈，我们真知道里面有三个方面哈，我们一是要真知道神赐生命，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与神重新连接了哈，这有过去的事实，让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有将来的事实，使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给我们赐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也有现在的事实，让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哈。那第二个呢，要知道，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仰望主啊，就是今天陈洁姐妹分享那首歌的主题，让我们在仰望主的时候认识主。第一呢，过去呢，他已经彰显了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呢，在将来的彰显呢，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呢，第三，现在的彰显是让我们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而发敬畏之心哈。那第三个认识主呢，更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赐我们新生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哈。所以呢，我们真正知道吗？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将来不被定罪，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永生哈。所以，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宏恩浩大，这是无法与任何事情相比的。那就让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与神连接哈。那祷告，我们这个周末在教会。牧师正好也还分享了，在我们门徒教我们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说基督怎么祷告，我们今天又能看见保罗怎么祷告，那就要反映在我们如何祷告哈。实际上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再是主了哈。那我们要随从主的心来祷告，那我们真的就要谦卑顺服地来到他的跟前哈，求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来顺服。那祷告是经常都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为他的使徒祷告，他知道使徒做不到哈。那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不和神连接，我们不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是做不到的哈。那认识了祷告呢，就是真的要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更认识他。而我们自己呢，经常是嘴上和脑子里面也许有知识哈，还是领会不到哈。今天苏玉秀姐妹分享她丈夫钱包失而复得的这个经历里面，就让他们更能看到神的信实。神是赐平安的神，要让我们信实信靠他，不要遇见事情慌张哈。所以呢，祷告呢，无论遇见困境、顺境，尤其在困境的时候，人更好像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实际上呢，我在听前面《使徒行传》里面，华梅弟兄说，我们遇见的困境是神允许的还是神安排的？哈，实际上在讨论之后，就是说这个不重要哈，最主要是何牧师引领我们思考，就是说要明白神现在让我们要做什么。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试探，不要浪费任何一个疾病哈，让我们去认识神，抓住神，去寻求神的旨意，更是在寻求中要颂赞感恩哈。
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来到门徒面前的时候，发觉他们都睡了。那么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和我警醒片时呢？其实人生啊，就像大江一样，浪花的起伏代表了人生的际遇，戏起戏愁，成功失败，都像江水滔滔，永无休止。如果我们只看见人间的争斗、欢笑、悲忧，就哪能够体会到主的心情呢？圣灵的带领呢？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在杂乱的世上都能够时常仰望主。
好，谢谢啊，没传道的补充啊，大家的分享啊。那以弗所书短短的6章的经文啊，当中有2段很重要的祷告哈。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哈，到了第3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读到另外一段哈。所以你看，保罗是非常看重祷告的哈，他明白神的真理，但是呢，他花很多的时间是在祷告的哈。所以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保罗这个祷告的榜样，怎么祷告？ 啊，祷告的方式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哈。好，今天我们请秀姊妹来分享啊，她的读经心得。
我叫严无素芳啊，英文叫素啊。我参加晨更大概有1年零4个月了。我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信主呢很久了。虽然已经读了很多遍的圣经，但是参加晨更的查经呢，我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新的感悟跟启示。帮助我更深体会到圣经的宝贵。我要多谢何牧师跟各位同工们对圣经的钻研啊！研读罗马书呢，让我看到保罗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使徒。当他一悔改信主，就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基督的引导，到处去宣讲福音的真理。他对福音的真理讲得条理分明、清晰透彻，跟一针见血。同时，他为了传扬福音，遭受到各种折磨和艰难，但是他仍然坚持对主的忠心使命。保罗也充满了主的爱，从他流泪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关心他们灵命被偏离真理。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充满爱心跟关心他人的这个灵命。保罗是我要学习的对象，学习他对主的忠心、热心传扬福音，为了传福音忍受讥笑、辱骂跟艰难痛苦，他也不摇动信心去传福音，为了帮助信徒了解真理，流出真情的眼泪。写信开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回归真理。虽然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这个保罗那么多这个痛苦，但是要学习他的这种忍耐，也会遭遇到那些讥笑的。在罗马书12章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人都有惰性，我也有需要改变。年轻的时候心中很火热传福音，现在年纪大了，有时也力不从心。然而，我是应该是抓住机会，向未信主的人撒下福音的种子。我也一直是在学习这种主要我们做的事。那罗马书12章的12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我经常都保持一颗喜乐的心。如果有时遇到不顺的事，心中有苦闷，我就向天父祷告，祈求他的怜悯，让我重新恢复一颗喜乐的心。我也刚才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了我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在2年前，我身上有一颗就是我的小腿时不时都痛，那我去做了针灸没有用，看了几个专科都没有用，就是说常常这个脚都会痛，都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那我就求主，唯一有一个医生帮助我的就是物理治疗师教我做了几个运动。我求主帮我把这个刺拿掉，但是主没有拿掉那我就每天就要去做这个拉筋的运动。如果你不做运动呢，脚就会痛。如果做了运动以后，做了这个拉筋的运动以后，脚就会舒服，会减缓。那到现在，从痛到现在已经2年了，我已经不会再求主说要把这个刺拉掉了。我是感谢主，没有把我这个刺拉掉。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每一天，因为这个脚痛，我每一天需要做这个运动。在郡里面骑单车啊，去走路啊，这些，那就变成我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养成我一个很好的每天运动的习惯。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刺啊，神也让我学了一个神不拉掉，神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忍耐的功课，就是说，好像我这样子的话，我每天就需要做运动，然后呢？ 做了运动以后，我脚就舒缓了。现在这脚痛已经不再，这个痛还在，但是呢，已经不再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了。我都可以一样的，我都而且是已经是大大的，经过我的运动也大大舒缓了啊。罗马书第12章13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信徒之间要互相关怀，要实践爱心的行动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家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对于从外地来访的信徒跟牧者，怎么能够不热心的招待他们呢？我从一栋大房子搬到现在住的公寓，那个公寓楼下有个很大的活动中心，我有很多机会，从不同的活动中认识到新朋友。在这里去年，在这里我已经交了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这也给了我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可以为主结福音的果子。去年呢，我带领了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信了主，目前我也邀请他们，就是我这个大校的这些新朋友来我家做客，向他们传扬我的见证跟福音的信息。我希望今年我也能为主结下福音的果子。
好，谢谢秀姊妹啊，非常棒的这个见证啊，她信主很多年，但是有一颗很谦卑的心啊，你看她分享的哈，都是非常鲜活的见证啊，那持续的哈，跟神连接，持续的为主来结好果子哈，真的是我们这个灵修团契当中非常好的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天天来与神同行。也天天靠着主哈来奔跑哈，为主来做见证哈，谢谢 Sue，非常好的见证哈。那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大家可以把这节经文用在为自己的祷告上面。每一天我们来读圣经之前，就可以用这句话先为自己来祷告哈，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同时呢，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背下来以后呢，为其他人代祷的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以弗
以
所
弗
书，
所书一章
第十
九节，主
我
我们
们
主
主耶
耶
稣
稣
基
基
督
督
的
的
神，
神
荣耀的
荣耀
的
智慧的启示的灵，
启示的灵和启示的灵，藏在谁知道？你们给你造的。主书一章17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超过万有，为教会做元首的大能。求你今天也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使着复活的大能大力，使我们成为你充满万有的身体，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显现。这个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来称颂主，来思念主的恩典，来敬拜主。赞美主，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门。